阮英带领着官军包围了太师府，他要捉拿蔡京，可是把前前后后所有的房间，包括蔡京的六房太太那个住室，全都找遍了，没见着蔡京的踪影。最后啊，蔡京有一个贴身的家人向阮英说了，说我们太师爷呀走了。阮英说干什么去了？这家人就说我们太师爷去剿匪去了。阮英一听这就奇怪了，他怎么去剿匪去了？上哪儿剿匪去了？听太师爷说呀，他上洞庭湖了。太师爷临走之前写了一道奏折，已经派专人送到内宫呈现给当今圣膳，然后他就走了。军情紧急，刻不容缓，只跟我说了一声，没跟府中别人讲。阮英一听啊，料定蔡京是逃跑了，他马上把官军撤回来，跟周景龙两人进入后宫觐见皇帝。他们从宋徽宗的嘴里边已经得知，果然是蔡京走了。因为蔡京派专人给宋徽宗送来了一道奏折，他这奏折里边说，中书省从兵部那儿接到了告急的文书，洞庭湖畔越州城被君山寨的一伙强盗给强行攻下，知州被杀，知州的夫人悬梁自尽。越州这一失守呢，蔡京得到这道公文，告诉皇帝，老臣我要亲自到越州去查访，一方面是剿灭攻占越州的贼寇，另一方面打算把君山寨荡平。就这样蔡京走了。蔡京是不是真正去剿匪去了？不是。他为什么走了呢？其中真正的原因在西宫娘娘蔡金花这儿。咱说过，小蚂蚁弟兄进宫一见宋徽宗，尤其是周景龙把自己家中的冤屈向皇帝陈诉之后，引起了皇帝对老周家的一片同情。宋徽宗当时降旨，吩咐阮英等人带官军要把蔡京拿获，然后送交三法司正堂审问。这个消息整个被西宫娘娘蔡金花给得到，因为蔡金花在皇帝的周围安插了他自己的耳目，其中有一个太监听到这个重要信息，跟西宫娘娘蔡金花一讲，蔡金花立即派人赶到蔡京府中，把这个信息就告诉蔡京，让他爹呀，你快跑，皇帝已经降旨要捉拿你了，如果你等到阮英带官军把你的府一围把你抓到，这事就不好办了。蔡京那毕竟是老谋深算的人，他一听到这个消息，所以就写了这么一道奏折。他跟兵部跟中书省都沟通好，最近的的确确君山寨的贼寇攻占越州，可是这个事情不见得需要蔡京自己亲身到前线去。蔡京呢借这个茬写一道奏折，他自个儿亲自动了身，说是动了身了，其实他是跑了。蔡京这一走，皇帝跟阮英他们这么一说，当时阮英就说了，陛下，我们是奉旨捉拿蔡京，而蔡京现在他又前去剿匪，我想这其中有诈，十有八九这是蔡太师得知了我们要捉拿他的这个信息，金蝉脱壳之际，请皇帝龙颐圣裁，您说怎么办呢？宋徽宗就说了，这样吧，阮英，我让你和周景龙你们两个人统带50,000人马够奔洞庭湖君山寨，把越州城的贼寇剿灭， 把君山寨的贼寇荡平。如果说在征剿贼寇当中见到蔡太师，就传朕的旨意，让蔡太师回到东京汴梁三法司督政堂来澄清当年这件积案。阮英一听皇上这个口气可就变了点，不像当时听完了周景龙说那一番话之后立即降旨捉拿蔡京三法司审问，现在要把蔡京带回来三法司要澄清此案，这在语言的尺寸上这可就有了区别了。阮英心想，不管怎么说，你蔡京真要是跑到洞庭湖那儿去，我们要见到你必定把你得抓住，回来之后把这个事情一澄清，你蔡京是个什么人，皇帝就会认识清楚了。阮英说，陛下，我们这些人到了洞庭湖之后，如果剿灭了匪寇，要带蔡太师回朝，他不跟我们回来怎么办？皇帝说，你就说这是朕的旨意，陛下只怕临时有变，无人为我们作证，我们请一个朝中的重臣作为一个随军监军，一旦见到了蔡太师产生什么变化，此人可以直接奏禀圣上，您看如何？皇帝说，谁能胜此任呢？这个时候八千岁赵简在旁边说了，孤王愿王，八王千岁要当这个随军的监军。赵简呢，也是出自对蔡京这个人有一番憎恨，他知道蔡京是朝内的第一号的奸臣，皇帝昏庸看不出来，再加上他有这种皇亲国戚一层关系，赵简心想，真要是到了洞庭湖，我们发现了蔡京你跟洞庭湖君山寨这些匪寇有联络，孤王到那儿作证，我就把你生擒活捉回来。赵简是出自这样一个动机，所以他乐当此任。于是皇帝降旨，八千岁赵简做随营监军，周景龙和阮英两人统带五万人马，同时小八义众为弟兄随营征讨，由打东京汴梁出发，小行夜住，直接就赶到了汉阳城下。先到汉阳，当然汉阳离越州还有一段路，到了汉阳之后，这八千岁赵简就先问汉阳的知府，问汉阳知府说，蔡京曾经到这来过没有？汉阳知府就说，说蔡太师前不久来过，不但说来过，而且跟我说他要到越州去征剿贼寇，由于朝中携带人马不太方便，他让我把汉阳城的守军给他两万人。我跟蔡太师当时就说，我整个这个汉阳城就两万守军，我要给您带走了，我这城就空了。最后蔡太师给我们带走了五千人马。八千岁赵简说，他带走了五千人马之后，你听到消息没有？汉阳知府说，没听着啊，五千人马带走，一去再无消息，泥牛入海了。八千岁一听，这蔡京心计可谓毒矣，实际上他肯定是上了君山寨的，上君山寨还带走了五千宋军，现在应该向君山寨越州方向进军，但是不能贸然行动。究竟蔡京带着五千宋军到了越州城是怎么个情况？越州城现在是被蔡京控制着，还是被君山寨的这些个强盗们控制着？君山寨情况如何都一无所知。大家商议了一番，周景龙和阮英认定应该派人事先探听消息，探听明白越州城的虚实，探听明白君山寨周围的情况，然后我们大部队才能进发。 那么谁去探听这消息呢？阮英提出建议，就让唐铁牛、唐都尉三将军前去。唐铁牛一听，把这蛤蟆嘴一咧，心想：我知道这个事儿啊，准是我的活。这么样吧，这回啊，别我一个人去，一个人毕竟是人单势孤啊，再给我带点人，多一个人呢，就多一个心眼儿，多一个智谋。道上碰点什么不好办的事儿呢，大伙儿也在一块儿可以好好商量商量。阮英说：“你想带谁去？”唐铁牛说：“我带俩人，一个是呢我那徒弟乐宝，另外呢带着咱们那个小兄弟赵玉。”阮英说：“好吧。”于是就决定让唐铁牛带着乐宝和赵玉往越州城去探路。唐铁牛把乐宝跟赵玉找到一起，三个人商量了一下。唐铁牛说：“咱把话说前面啊，这回咱们往越州去探路，这一路上论岁数我最大，论资格我最老，你们俩都得听我的。”乐宝说：“当然了，您是我师父。”赵玉说：“当然了，您是我师哥，这还用您说这话吗？”唐铁牛说：“咱们既然是去探路，咱们就得化妆前行，装扮成什么人呢？”赵玉说：“我们听您的。”唐铁牛说：“咱们不能说是大宋的官员，咱们得装成平民百姓，扮成打把式卖艺的，你看如何？”赵玉说：“好，不过三哥可有一样，万一在道上州城府县碰到什么意外的事情，给咱们带来不方便，咱们又不能证明真正的身份，那怎么办呢？”“这样，我让猴给咱们写一道公文，盖上官印，说明我们是大宋的官军，这是化妆前行去探越州，真要有了事儿，把咱这公文掏出来，州城府县的地方官都得协助咱们。”于是唐铁牛找到了阮英，让阮英给写了一对公文，盖上了官印，他把这公文就带在自己的身上。唐铁牛让洛宝呢又找了几件兵器，捆了一下成为一个兵器靶子。打靶是卖艺的，你得有个幌子，这个东西就是那幌子。三个人一切收拾利索，转过天来，清晨一大早就由打汉阳城出发，够奔越州。一路之上是小型夜住，饥餐可饮的，走出来了两天多了。唐铁牛跟这两个人呢配合的非常默契，到村镇旁边有的时候就撂个场子，一路之上有的时候住在店房里边，三个人商议第二天要住在什么地方。这天往前走着，唐铁牛就合计了，昨天晚上听这店里掌柜的跟他们讲过，下一个站点应该住在仙桃镇，这个仙桃镇怎么走啊还不太清楚。三人在路上一边走着，唐铁牛看见前边闪出了一个双岔路口，唐铁牛就问赵玉跟乐宝：“我说你们俩知道不知道哪条道奔仙桃镇？”乐宝说：“这不知道啊，这咱得问问呐。”唐铁牛说：“你看这地方他连个早道的也没有，往前面一瞅，往后面一看，耶，一看不远处一望之内来了一匹小毛驴，这毛驴上面坐着一个年轻的妇女，这妇女穿着朴素，穿了一身藕荷色的短衣裤，头上呢挽了一个云字髻，斜系了一个天蓝色的绢帕，瞅上去呀是一个农村的妇女，面貌长得比较端正。这个小毛驴入套上搭着一个包袱，瞧这意思很可能是一个走娘家的农家妇。这个年轻的妇女当走得切近的时候，唐铁牛就跟赵玉乐宝商量：“哎，老师，问问道问问道， 哪条道够问仙桃镇？赵玉说，谁问？谁问呢？你问。赵玉，这问道啊，这人长的模样他也得顺溜，他就愿意告诉你。你比如说我这模样过去一问道，人家一看我长这模样，本来是很痛快的一句话，他就不见得跟我痛痛快快说，说不定一句话给我多支出五十里地去。听得你长得天生有人缘，你过去给我打听打听。赵玉一听，三哥你这事真多，好，您让我问我就问。赵玉转身过来，冲着这个骑毛驴的这农村妇女一报腕，这位大嫂我问个道。这个骑毛驴的农村妇女一带缰绳，咦，你要上哪儿去啊？哎，请问大嫂，前面这个岔路哪条路够奔仙桃镇呢？哦，你们上仙桃镇呢，那就跟我走吧，我也奔那个方向去，靠右边这条路就是通往仙桃镇的路。好，谢谢大嫂，不客气。本来这个妇女要让这个毛驴继续往前赶路了，唐铁牛闲不劲的又问了一句，请问离仙桃镇还有几里地呀？他咧这蛤蟆嘴一说这句话，把这年轻的妇女吓一哆嗦，哎呦我的妈呀，这怎么还出一个海里怪呀？这年轻的妇女啪的一下子一巴掌，这小毛驴哗啦哗啦哗啦哗啦哗啦哗啦，头条就跑起来了。唐铁牛一看，你瞧见没有，这模样不济，问道人家都不乐意搭理，走吧，跟他走。他们这几个人跟着他继续往前走，走出没有多远来，发现妇女那个小毛驴啊早已经没影了。唐铁牛说，刚才我说过没有，模样不济，人家不爱搭理吗？正这个功夫，忽然听见在路旁边丛林中有人尖叫了一声，救命啊！这一喊救命，唐铁牛一听，坏了，这有人要拦路抢劫，赵玉快快看看是谁。赵玉手中一摆这条亮银棍，蹭蹭蹭几纵身就进了树林子。进了树林子之后，赵玉一瞧，正是刚才给他们指路的那个年轻农村妇女被一个人拦在树林当中。赵玉把亮银棍手中一摆，哎，你要干什么？就看那个人手中把单刀一横，你少管我的闲事。赵玉微微一笑，少管你的闲事，俗话说路不平有人铲，事不平有人管，今天我又管定了。